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7月20号礼拜日，今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共在五大洲建立了54个由中共警方管理的海外警桥服务站的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埃菲尔铁塔亮了， CCP 九警站黄了。如果有一日我们突然看到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中山堂有三几个身着住警服、腰揽住盒子炮的外国白哥或者是黑兄弟大佬大摇大摆地在这巡逻，会不会觉得自己看错了，以为自己一秒就穿越到了纽约、巴黎或者是悉尼的街头呢？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静静地告诉你，不要觉得出奇啊，这个是西敌警察来到我中华跨境执法。好了，不要讲话粉红兄妹会拉住横额唱住红歌，甚至举住 U 型锁在街那里抗议，连洒家都可能去央视门口高叫爱国口号，你们卖国我们不答应。不过我们都是少见多怪了，2016年中共为了将四个警察送到去意大利那里打前站，好不情愿地接了四个意大利的警察来长城和共警联合执法。但他推出中外警务合作只是做数给其他人看，叫外国警察摆 pose 免费逛长城，他不可能给外国警察自由权限，比如看到哪个外国游客不顺眼拦他下来执法。除了派游客当场抗议，再被国人拍下来上网批评汉奸，那就不合算了。2022年9月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了一份报告，表明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海外警察站，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都有类似的机构。但事实是这53个国家里面没有哪个能够在中共国设立警察站，亦就是说中共对外宣称的警务合作实际上是不对称执法，单方面跨国霸凌。中共从加入 WTO 起，30年经济膨胀，钱多到一跃成为世界老二，就开始在全球插旗，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到处派钱收买各国政要，配置各类的代言人。当然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中共以真金白银开路，之所以大多数都能够落地，亦是他看准了人性中见利忘义的弱点。尤其在左派当权的国家，本来意识形态就和中共包装的社会主义理念接近，加上政要被中共的外交部和统战部邀请访华，包食包住包玩三陪送大礼，这个就是食人嘴软攞人手短。被拿捏得好紧的关键政要在金主提出要在你们国家那里设警察站的要求那时，就好难讲话反对了。于是我们看到几年间海外警桥服务站雨后春笋般在所谓友好的国家冒出，然后中共就开始真刀真枪地跨境执法了。多行不义必自毙。2025年7月法国国内安全总局 DGSI 关闭了九个中共法国警察站的消息再次引爆世界舆论。法国电视二台和挑战周刊特派记者详细地披露了土共秘密警察在法国境内监视、恐吓甚至胁迫遣返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中共特务在法国非法绑架异议人士宁华站的丑行成为最新的案例。 令华站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披露了中共特务绑架他的缘由。令华站说，我在中国上海厕所里面写了反对习近平的一些话，后面是我参与了王正宇六四拍纪录片的。王正宇是另一位被中共跨国通缉的意见人士。2023年6月5号，中共驻柏林大使馆的特务张鹏在 Telegram 上面联系了令华站，说可以出钱给他为国家服务，即是叫他做特务。令华站当时在德国，张鹏和令华站见面的时候给他看过外交护照，还在外交护照上面放了一沓欧元，说只要令华站合作，这些钱都会给他。见令华站犹豫，为了表示诚意，同党国是大把钱，张鹏当场出招，在 PayPal 上面给令华站转了10万欧元。可以见到中共拉海外华人落水都是用钱买效忠。给完钱，特务要求令华站去监视王正宇。令华站事后对收钱做特务感到良心不安，最终选择向德国联邦警察局投案自首，并且向警察提供了一些特务的名单。他还将收买过程发在 Twitter 上面披露。他的披露令中共特务好嬲，到2024年就想办法将他押到去了法国实施报复。值得注意的是，接待他的法国董凤珍和董浩夫妇主持的组织叫做爱心团。公开的资料显示，爱心团成立于新冠疫情爆发的2021年情人节。中共使馆不单止肯定了爱心团连接使馆和华人的桥梁作用，还宣称会给他做援手后盾。爱心团就是中共海外警桥服务站的典型模式。该站特务欧阳平接到令华站之后，就将他非法禁锢在爱心团的屋里面，殴打和酷刑折磨，包括在他脸上和胯下涂抹一些小米辣椒粉。非法拘押到2024年3月22号，爱心团的七名所谓义工穿着统一的红马甲，在使馆指挥下将26岁的令华站带入巴黎大高乐机场，准备将他强行送上当日飞往广州的航班。这个时候，中共的两名使馆官员将旅行证件交给令华站，之前他的护照被使馆扣押，说他的证件有问题要重新办。拿到护照过安全检查那时，惊险的一幕出现了。令华站突然拒绝登机，好快地跑回去候机大厅。他向法国警察讲明，这些号称陪他登机的义工是要将他强行带回去中国的中共警察。几个特务仔一下就慌了，因为在崇尚自由法治的法兰西土地上，面对法国边境警察，他们只能够好像狗等骨头咁干着急，冇晒办法。最令中共不堪的是，法国电视二台和挑战部事前接获王善宇通知示警，一路跟拍直击全程，坐实了中共跨国迫害恶行，又这样震动了法国和自由世界。这件事咁啱就发生在习近平访问法国的前夕。本来中共这个巴黎警察站准备给习近平献个大礼，没想到被打了几个巴掌。中共党媒事后气急败坏咁甩锅给所谓境外的敌对势力和法轮功。但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没人相信他们的谎言。去年11月，法国国会议员洛格佩针对中共地下警察局在法国境内跨国执法的违法行为，向内政部提出书面质询，令华站事件成为报告的背景。今年6月初，洛格佩议员获得内政部响应， DGSI 直接关闭了9个中共的警察站。但法国媒体说， 虽然中共的警察站形式上被铲了，中共特务就仍然以华人协会等形式存在，继续在进行间谍渗透活动。保护卫士2022年的报告震惊了国际社会，荷兰、爱尔兰、美国、英国、德国等先后取缔了这些中共海外警察站，意大利、日本和南韩等国家的政府亦纷纷调查，包括逮捕中共特务。俗语说，正义可能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这次随着埃菲尔铁塔的灿烂灯光夜晚点亮，中共吹嘘的所谓中法友谊的小船亦翻了。年轻一代悄然反对数字化洪流。下面同大家分享一篇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K. Rubercheck 的文章。他说，当我同六七十岁的朋友倾偈嗰时，他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话而家啲细路仔被屏幕黐住咗啦，佢哋焦虑唔踏实，认识唔到现实生活嘅价值。两代人之间就好似出现咗一条冇办法跨越嘅鸿沟。晚间新闻通过源源不断嘅愤怒、分裂同令人沮丧嘅头条新闻，进一步加剧咗呢种情绪。但系如果我哋能够穿过呢啲喧嚣，我哋将会发现一个更为平静嘅故事，一个足以令每一位六七十岁嘅人对未来充满真正希望嘅故事。2024年美国黑胶唱片，亦叫做流星机唱片的销量将会突破4400万张，连续第三年超过 CD， 这个本身就令人吃惊。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其中大约一半的购买者的年龄在35岁以下那时，这个就更加令人惊讶了。而这世代通常是指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群和新潮一些的千禧一代，完全是伴随着流行媒体长大的。但现在他们正在唱片店排队去购买可以真正拥有的音乐。当询问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那时，会听到很多相似的答案，说感觉很真实，我喜欢这种仪式感，它能够令我放慢脚步等等。在这个无限滚动和干扰无处不在的世界里面，他们正在这里寻找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些真正接地气的东西。这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趋势，年轻一代正在这里重新发现独立书店的价值，他们正在这里举办诗歌之夜，他们用笔亲手写日记，现在已经在 TikTok等社交平台上出现了无声行走的模式，即是无音乐、无播客、无手机的行走方式，标有这个标签的影片拥有超过50万次的浏览量。看一下，这个好像是在怀旧，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单只是怀旧，这个是一种对超负荷的无声反抗，一种夺回神经系统控制权的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正是六七十岁的人曾经很重视的东西，他们向往阅读书籍、烹饪真正的食物、得闲坐在门廊上散步思考等等。事实证明，这新老两代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在嘈杂的数字风暴的两端驾驭着生活。当然，上一代成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值得记住的是，这个成长过程变得更加艰难。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在 party 上尝试一些东西可能会令你宿醉，现在同样的行为可能会致命。掺有芬太尼的药片充斥街头，伪装成日常的药物。事实上，过量服用芬太尼已经成为18至45岁美国人离世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同时，青年文化的各方面几乎都受到了全天候互联网的影响。在互联网上，人的注意力平均只有47秒钟就会被下一个干扰所吸引。 就连音乐亦发生了变化。过去几十年的热门歌曲充满了爱、和谐和希望，现在的流行歌曲则是更加阴暗、孤独、露骨，呼应着这一代人试图在碎片化的世界中生存的内心状态。这个并不意味着年轻一代更加脆弱，这个意味着战场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斗争更加隐蔽、更加持续、更加个人化。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开始转向传统生活方式，比如听黑胶唱片、阅读书籍、步行、写日记等。这个不单止是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好迷人，这种方式是战略性的，大家正在回归到这些能够令自己恢复平静、找到存在感和清晰度的生活方式。与其对年轻一代置之不理，上一代有机会成为他们的导师，不是通过说教或者是评判，而是通过陪伴。年轻人不需要更多的内容，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人际交流。还有哪个能够比那些还记得在数字化入侵我们生活之前的那种感受的人更能为他们树立榜样呢？因为这样，或者可以邀请一位年轻的家庭成员来听你最喜欢的唱片，一起阅读一本书的某一个章节，还可以同他们交换技能。老一辈请他们解释一个新的应用程序，同时亦教他们怎样修理松了的门把手，或者是平衡生活收支等。我们跨世代接触越多，就越能够意识到我们所渴望的相同的东西，比如说生命的真意、静物安宁、人生目的和真正的对话。1969年，各个年龄层的美国人都怀住敬畏的心情，目睹了美国太空人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的人类历史第一步。这种集体的惊奇感将一个国家团结在一起。作为 X 世代，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个历史性事件，但是或者当今时代的登月计划更加内心化，共同回归深度、专注和对彼此的信心。好消息就是这种转变已经在这里发生了，只是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安静而已。我们会在唱片转动的微光中看到这种回归，它存在在一个青少年仰望天空而不是低头看屏幕的时候，存在在一件破旧衣服的后口袋夹住的手写的诗里面。或者我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或者我们只是需要一种更和缓、更静默的方式回到彼此身边。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